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写手品第十二宗序，第三宗序，我们接着看清凉大师的抄，从第二个段落看起，我把文呢念一遍。彼时文法云：为闻生死即发生，烦恼即般若，戒业即解脱。虽有三明而无三体，虽是一体而立三明，是三即一相，其实无异也。上一次我们讲到此地，这在大乘教里面是很深的境界。那么它确实是人生宇宙的真相。我们前面呢也做过详细的解释，这些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任何一个众生从来没有远离过它。但是不止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对于事实真相都不能够了解，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一桩事情。那么现在的科学家、哲学家还有许多心理医生在近代半个世纪也都在研究生死轮回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现在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纵然有了答案，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发生？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啊。我们也听了许多科学家的研究报告，可是跟佛经的对照啊，还是佛经说的有道理啊，说得清楚。那么这个是这像这些话确实佛不常说。为什么呢？给初学人说这些话了，会令人听了产生疑惑啊。那么佛这些话对谁说的？都是对化身菩萨说的啊。所以在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已经脱离了六道轮回 啊，他们生活在十法界里面呢，四圣法界，佛对他们也不常说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华严经》呢是对化身菩萨说的啊。为什么呢？化身菩萨已经证得这个境界了啊，道理世尊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那么要想其如，没有别的，就是放下了，放下对宇宙人生万事万法的执着，你就脱离六道轮回，就证得正觉。啊，那么佛学里面的名称在称你为阿罗汉。啊，阿罗汉是正觉啊。再要把对一切万事万物的分别也放下了。不但不执着了，分别的念头啊都没有了，那么你就证得菩萨的果位了啊。菩萨所证得的法叫正等正觉啊。菩萨还会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呢是无明啊。无明如果破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这叫化身菩萨，那就是华严会上的当机者、啊、他们听懂得了，那是真的懂 啊，那就是他已经契入这个境界了、啊、换一句话说，生死即化身，烦恼即般若，戒业界解脱，他们已经证得了，我们今天才听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距离这个境界非常的遥远啊。那么你要说是究竟多么遥远呢？刚才我说的这三句啊，执着、分别、起心动念，你能不能放下？果然能放下了，那你就顿超了，哎，你就证得了。三个放不下，能放下一个也不错了啊，能把执着放下了，已经超越六道了。换一句话说，对于这个境界就越来越近了啊，阿罗汉近了啊，菩萨就更近了啊。菩萨我们知道啊，有小菩萨有大菩萨啊，所谓小菩萨执着虽然断了啊，分别还没有断干净，这小菩萨啊，能把分别断干净了啊，再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这叫大菩萨啊。佛经称为摩诃萨了，摩诃萨是大菩萨了啊，是大菩萨的境界。那么这里说了 虽然有了三个名称，其实它是一体，一二三，三二一。那么虽是一体啊，它有三个名称啊，有法身，有般若，有解脱啊。法身是理体，般若是智慧，解脱是自在，自在里面就包括着德相啊，啊，德是能力啊，我们一般这个民俗间讲的神通广大，那是属于能力啊，相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佛经上常讲的。实际上如果真的发生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身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啊，所以是三界是一，一界是三，其实无异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面常常听到这个叫三德密藏啊，啊，信德里面的圆圆满满的啊，圆满的信德。阿罗汉呢，只证得解脱啊，他得自在了。为什么得自在呢？佛断了，也就是此地讲的烦恼即般若，他烦恼断了啊，般若还没有得到。这是什么原因？阿罗汉断烦恼是靠定功啊，我们在楞严经上读到的，他所修的定叫九次的定啊，世间禅定有八个等级，四禅八定啊，这八个等级分配在初禅天啊，色界啊，色界有四天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上去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呢也分为四个等级啊，那叫四空定，所以合起来八个阶级，阿罗汉超越了，阿罗汉比他们还要高一个层次，叫第九定出去了啊。那么这个世间禅定到非想非非想天啊，这最高的了，第八定了。智慧没开，只是定功，但这个定功还会推转到第九定，阿罗汉正在第九定，这个定功不会推转，那是真的定啊！那么世间四禅八定呢，在佛法里面称啊，它不是真的定啊，啊，因为它会失掉啊。真正的这个定啊，是不会失掉的，九次的定以上不会失掉了啊，才称为正觉啊。智慧开了一点不够啊，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面看到啊，你像楞严会上看到四国罗汉富罗那尊者啊，听佛讲这个甚深的大法，他听不懂啊。啊，阿难虽然在楞严会上是粗口，他懂了，他听懂了。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佛爷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四国罗汉听不懂，初国须陀洹听懂？这佛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啊，两种障碍啊，这两种，一种叫烦恼障，一种叫所知障。啊，烦恼是属于情执，阿难尊者烦恼障重，就是情执很深。我们世间人听到有人很欢喜，人很重感情的，那过分的重感情呢，智慧不容易开。啊，这个情执很难断，富奴那尊者呢，跟阿难恰好相反。啊，这个讲什么？习性啊，本性是一样的，习性不相同啊。富奴那的习性啊，是烦恼障轻，所知障重。啊，烦恼障轻啊，所以他断烦恼容易。啊，就是说对于执着他很容易放下。啊，所知障重呢，叫分别。啊，分别执着重。啊，分别重。啊，所以甚深的大法了他听不懂。啊，阿难听懂了。阿难是所知障轻，烦恼障重。当然彼此都有关系，这是就偏重在某一方面。啊，我们也看到世间人有些人很有智慧，感情很重。啊，特别是世间学哲学的。以早年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啊，学哲学的一定是有很深的感情，啊，那个感情是悲心呐，啊，佛家讲的慈悲心呐，啊，怜悯一切众生呐，啊，所以智慧开了之后啊，这个就是四弘誓愿，啊，就是大悲心。啊，问题呢，你能不能转得过来？啊，转过来的时候，就跟此地说的说，烦恼即菩提。啊，把烦恼转变成般若智慧。啊，所以前面我给诸位同学报告，凡圣呢，就关键在觉迷，凡夫觉悟了，就是佛菩萨。不觉，这就是凡夫。啊，就在觉与迷呀，其他的都没有啊。那么佛陀一生的教诲，49年的教诲，没有别的，啊，就是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事实真相啊讲清楚，怎么样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为化身， 转戒业为解脱，这就是佛法。接着我们看下面的文，化身究竟，般若解脱也究竟，般若清净啊，余业清净，这个余就是其他的两相，法身跟解脱，也清净啊，啊，解脱自在，余也自在，啊，确实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啊，究竟就是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终极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也称之为圆满啊，这是究竟啊。再没有一丝毫欠缺，这个才叫究竟。啊，宇宙之间有没有终极呢？有。但是现在学术界还没找到。啊，现在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佛法里面确实找到了。啊，怎么找到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嘛。啊，佛是天天呢在讲啊，天天在教啊，天天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呢。我们总是学不会呀。啊，为什么学不会呢？不肯放下，那佛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诸位要知道，佛法是师道啊，佛是老师啊。啊，老师对于学生的帮助，经常讲得很清楚啊。开始误入这四个字，老师帮助学生就前面两个啊，开始误入是学生的事情啊，啊，开始开启，中国人常讲啊，茅塞顿开啊，接受老师的教诲啊，豁然大悟，明白了，这叫开呀！啊，这个对于是上根人啊，聪明人，老师一说，他就明白了。中下根性的人还不行，老师讲呢，他听不懂，那怎么办呢？那用事，事是指示。多份呢身教，所以老师要做出榜样来给学生看，就在日常生活当中。金刚经的发起就是在是这个字啊，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到舍卫大臣去乞食，每天都去啊，你看看没有人看得出看懂啊，啊，须菩提尊者非常聪明的人，在释迦牟尼佛的麾下也是天天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去徒步， 也没有看出来啊。突然有这么一天，他看出来了。那么这就是说，开悟要有根性，还要有时节因缘啊，不定在什么时间，不定在什么处所，你有所感触，豁然大悟啊。那么诸位在这个金刚般若会上啊，你很清楚地看到啊，如果须菩提要不是说出来，我们怎么会知道啊？啊，这一说出来之后，我们也明白了，啊，我们没有须菩提尊者悟得那么深，啊，可是我们明白一桩事情，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从出生到圆寂。在这一生当中，79年呢，他是79年过世的，79年当中，起心动念，一举一动啊，都含着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在其中，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只有这些大阿罗汉、大菩萨们呢，他们看出来，为我们说出来，我们这才理解，这才知道啊。啊，那我们从这些现象。有深一层的体会，那就是看到许许多多的圣贤人啊，在中国像老子、孔子都不是凡人啊，他们一生一举一动又何尝不具有甚深教育的意趣呢？我在前面跟诸位提过，释迦牟尼佛的身份是王子，请看《贤首品》第12，宗序啊，第3呢，宗序。我们接着看清凉大师的抄啊，从第二个段落看起啊，我把文呢念一遍，彼是。文法云，为闻生死即发生，烦恼即般若，戒业即解脱， 虽有三明而无三体，虽是一体而立三明，是三即一相，其实无异也。上一次我们讲到此地，这在大乘教里面是很深的境界。那么它确实是人生宇宙的真相。我们前面呢也做过详细的解释，这些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任何一个众生从来没有远离过他啊，但是不止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对于事实真相都不能够了解啊，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一桩事情。那么现在的科学家、哲学家啊，还有许多心理医生啊，在近代半个世纪也都在研究生死轮回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现在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纵然有了答案，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发生？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啊。我们也听了许多科学家的研究报告，可是跟佛经的对照啊，还是佛经说的有道理啊，说得清楚。那么这个是这像这些话确实啊，佛不常说。为什么呢？给初学人说这些话了，会令人听了产生疑惑啊。那么佛这些话对谁说的？都是对化身菩萨说的啊。所以在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已经脱离了，不会有和平的。所以汉统一了中国，汉武帝高明啊，就用儒释道三家教化人民，教化他的干部。朝廷里面文武百官呢，提倡伦理道德啊，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伦理道德堕到谷底了，这个汉武帝把它振兴起来，使中国 这2000年来社会上得到了安定和平，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观察啊。那么今天的世界跟孟子所处战国时代啊没有两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那个时候的幅员小，只限于中国大陆啊这一片土地上。现在呢，由于资讯跟交通的发达，已经遍及到整个地球了。啊，整个地球上今天社会动乱，跟战国不相上下。所以有一些真正有智慧有学问的人看到了，啊，那么这个动乱的时代过去之后啊，也至少有1000年的太平啊，这是外国很多学者说的 啊那他们这个说的这个经验呢，也就是中国经历春秋战国的动乱，后面你看有汉啊，一直到清的时候有2000年的这个太平盛世啊，今天全世界这个动乱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长久的安定社会啊。那么这个安定社会怎么来呢？统一重要啊，如果不能统一啊，这就没法子 啊甚至于专家学者提出来，如果不能统一，这个地球会走向末日啊。那么现在制造的武器啊，核武化武足以能够消灭全人类啊。所以英国汤恩比伯斯说，要想拯救人类不至于走上整个人类的灭亡，只有一个方法，全世界统一啊。统一是不是现在国家都废弃掉呢？不需要，统一就是组织世界联邦政府，于是每一个国家了就像现在的一个省一个州一样啊。这个世界上国与国之家都是一家人了，所以这个军备呀，这个战争呢可以能够消除掉啊，地方上只需要有警察维持秩序就行了，不需要军队了。这个构想是个很好的构想，我相信他这个构想是从中国历史上得来的啊。所以在去年10月，我在吉隆坡做了2场讲演啊，但是李金友他们主办的啊，听众啊有16000多人啊。那么在这个期间，我有一个机会跟前首相啊马哈蒂先生见面，我们谈了1个多小时。他卸任之后对这个化解冲突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非常关心啊，很难得啊。我对于这一桩事情呢非常的尊敬 那么他晓得我这些年来也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就问我啊，消灭冲突跟这个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用什么方法才能落实？这问得好啊。啊，我参加多次的联合国的会议，深深地体会到这桩事情。用武力镇压，用报复收不到效果，那么召开和平会议呢？那联合国已经搞了30多年了，每年不晓得开多少次会，也收不到效果。所以我跟马哈迪先生讲，真正要能收到效果啊，只要把4桩事情做好，这问题能解决。这是哪4桩？第一个，国家跟国家了，要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是派系啊，就是每个国家里面的政党啊，也要能做到跟这个全世界不同的这些政党，也要能达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然后族群、宗教都要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问题解决了。可是这4桩事情都非常棘手，不容易啊！这个理想啊，不容易啊！啊，可是这4样啊，如果从宗教下手呢，比较容易。啊，我们曾经在新加坡做过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新加坡9个宗教我做成功了。啊，我们在印尼啊，团结宗教也做成功了。那么宗教的和睦相处肯定会影响到政治，影响到这个党派，影响族群。啊，马蒂先生听我这个话了，他很肯定，哎，他也很欢喜，所以第二天他就下决定，邀请我参加他们这个12月的这个世界和平论坛。所以我们决定不能把宗教疏忽了。啊，马哈迪先生本身是国际回教的领袖。啊，虽然在政界上他退下来了，但是他在世界回教这个宗教的方面呢，他的声望、影响力啊，还是非常可观的。啊，年岁虽然大了，身体不错。啊，我跟他讲，我说你还可以干10年，希望10年呢，为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呢来努力。啊，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那么这就是这个 汤恩比这个想法呢非常有价值啊，非常有价值，这就是一定啊要走向世界联邦啊，把这个国家的界限呢要突破啊，我们起心动念啊，无论是哪一个行业，特别是政党跟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起心动念都要为全世界全人类的福祉去着想，这真是智慧啊！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才能够继续生存啊，一定要做到互相尊重啊，不再有国家的界限，不再有种族的界限，也不再有宗教的界限啊，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共同来创造啊，神圣文明光明幸福美满的世界啊，是每一个人真正能够得到啊幸福美满。宗教是智慧，凡是宗教里面决定包含着伦理、道德、因果、智慧这四种教育啊，汉武帝明白啊，所以当时中国这个国内只有两家了，儒跟道啊啊，那么正在这个时候，佛教到中国来了啊，这是汉明帝派使节到西域，把佛教请到中国来啊。那个时候，摩腾卓法兰两位法师带着佛像啊，带着经典到中国来啊。跟中国啊这些领导人、学者、专家在一块讨论啊交流啊，非常融洽了啊，中国就正式接受了。啊，由于帝王的推动啊，所以这个影响力很快遍及全中国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三家是学派不是宗教啊，学派变成了宗教，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啊，很晚啊，就是从学派变成宗教啊，大概不超过300年的。我们看到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呢，它还是属于学派。啊，变成宗教从乾隆以后的事情啊，那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学术的 吉祥啊，形象啊，看不出来了。现在真的全都是宗教了。啊，学术是教人的，真的是教育。啊，我常讲的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智慧的教育，教人的。宗教现在是为死人服务啊！啊，我们看看中国古代的这些学佛的出家人，他们终身从事于教学工作，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两样啊，只是在中国呢没有托钵的制度啊，因为中国人尊师重道啊，学生决定不能让老师出去托钵。那么佛教是帝王请过来的啊，帝王也都尊重这些法师们做老师，自称为弟子。哪有学生做皇帝让老师出去讨饭呢？啊，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七世的制度在中国自然就废除了啊，接受啊这个四众的供养啊，这供养都在寺院啊，其寺院庵堂多半是国家建立的啊，以后也有这个国王，也有说大臣啊，长者居士啊，建立的很多。那么这些我们都应该知道，所以你看看经典里面这是讲什么？现在的尖端科学，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啊，这个天地万物的演变，其所以然的道理是什么？你看看东西方，一直研究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啊！可是这些东西啊，3000年前佛教经典里面说的很多啊。非常可惜，近代这些科学家没有认真去研究佛学。他们要研究佛学，我相信他们所理解、所得到的启示、发现的会比现在更丰富啊，那也超过我们太多了啊。那么科学家啊，哲学家乃至于一些宗教家，为什么跟佛法不能相比？这个原因是学习的态度跟方法不一样啊。现在科学的是他的方法用数学，用精密的仪器来观察，这称之为科学。而佛法不是的，佛法是用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其如甚深禅定，用禅定的定功突破了空间维持，所以他不是在推想啊。佛法认为这个理论上推想啊，那叫做比量啊。那么他在定禅定里面突破空间维持，他亲自看到的叫限量，所以佛菩萨是限量境界啊。这个科学家他是用推理 那用精密的仪器来观测，自己并没有达到。就免不了产生错误，所以这观念跟方法不相同啊，所以佛法称为内学啊。如果没有清净心，没有定功，你就没有法子理解啊。佛所说的这些现象说，全是定禅定境界里面他所看到的。那他看到生死跟发生是一桩事情，烦恼跟菩提啊，这个跟般若是一桩事情啊，这个造业跟解脱也是一桩事情。太深太深了，觉悟了是一桩事情，迷悟了是两桩事情啊。迷了的时候不是一桩啊。啊，迷了你造业要受报啊！啊，所以给我们说出这个真相啊，迷悟如何破迷开悟啊？其如佛菩萨的境界啊，佛的境界是究竟清净自在啊，这个是你得的。无比殊胜的利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